各位善知识，天台四教仪现在刚开始，讲这个略叙名医。略叙名医啊，就是简略叙说这个四教仪里面所讲的五十八教的名目。这里有总是有别列，总是说过了，别列就是分开把这个五十跟八教的名目啊分开来成为两段，就是别列有二，第一就是五十，第二八教。现在讲的第一五十啊，关于这个五十的名目已经讲过了，就是上次讲到四位五十，一名五位，这个正文是讲到这里，就是刚刚把这个五十的名相啊说过了。关于这个五十，前面已经略略的说过，应当要知道有通别的分别，有通五十，以别五十。这个所谓五十，就是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说法49年啊，大概的把它分成五个阶段，约时间啊，约数论，约时间，分为五个阶段。所以第一是先说华严经，叫做华严时，因为华严经一开始就说以菩提倡此成正觉，所以认为华严为第一时。因为小圣根性没有办法接受大法，所以其次到鹿业院初转法轮，那就是鹿院时第二，也就是阿含时啊。那么慢慢把这个小根使它能够发心啊，回小向大，去向大圣佛法。所以第三说方等教典，就是大圣经，方等就是大圣啊。那么既然说过大圣佛法，他懂得菩萨道啊，晓得发菩提心了，但是他这个法执的执着还存在，所以最后会一切法通通都成为大乘佛法。所以会一切法皆归摩诃焉，摩诃焉就是大圣。那么这其次第四啊，比如说般若时讲般若经，那么最后说明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常佛的本怀啊，说那个法华经。所以第五是法华涅槃时，那么最后就是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所以把佛说法的这个一生呢、分成这么五个阶段啊。因此宋朝的孤山智源法师啊，他就越这个阶段做一首巨颂，叫做五十说法颂啊。所谓阿含这个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22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7年。这是孤山智源法师根据这个五十说法的次第啊，大概定这么一个时间，做了一首巨颂啊，使这个研究教理的人呢、容易记。但是因为有这一首巨颂出来，这又是根据这个四教仪说的，由此后来研究天台教理的人呢、往往就变成太死板，执着这个别五十啊，不懂通五十的教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到了明朝末，藕益大师啊，他就批评这个天台一般弘扬教法的人说，四教一出而台中毁啊，如此死方一辩证也。他说这个四教一出来之后啊，不但是没有把天台宗发扬光大，反而使天台宗毁安了，不光明了。这个原因在哪里啊？因为他是执着死方啊，来医治辩证的病。例如说这个医方方面，中医啊，中药啊，他有这个汤头割瓜啊，比如说四物汤啊，八珍汤啊，十全大补汤啊，补中益气汤啊，这些名目很多很多。它每一种汤的名目啊，那个药都可以治几种病。 但是这个虽然是如此啊，这通途是这样子，如果这个病发生变化了，变症了啊，如果这个病发生变化，你再用原来的方去治疗啊，不但是治不好，有的时候还会加病呢。那么如果执着这个别五十的说法，就会成为执死方而治变症，治医治变症发生这个毛病。所以藕益大师批评这个一般弘扬天台的人，就执着死板的成方啊，来医治发生变化的病症，那么就会发生问题了。因此四教一出来之后，不但是没有把天台弘扬光大，反而是发生回暗的情况。那么原因在这里。所以藕益大师他觉得这个单讲四教仪啊会发生这个毛病，所以他另外出一部叫做教观纲宗。教观纲宗也是天台的入门书，所以研究天台啊，除掉天台四教仪之外，还得研究这个教观纲宗。因当时两本合并起来对照研究啊，这样子就不会出毛病。如果单讲教观纲宗，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这个教相有许许多多的名相啊，教观纲宗里面没有啊，他只是对这个圆融的教相的例如说这个法华四教、法仪四教这些名相他分清楚，但是里面有好多理论啊，教义方面的理论啊，那里面又有缺少了，所以应当要把这两部书合并起来研究，就不会有毛病。所以讲到这里，五十讲到这里，应当要了解有另外有通五十，佛说法不是那么死板的。实际上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里面他也说得很清楚，后人没有细心研究啊，只执着天台四教一讲的，就以为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才会发生执死方而治变症的这种毛病。什么叫做通五十啊？意思就是说佛说法呀，他不会像我们现代人讲经那么死板的规定哦，我现在是讲的什么，那么如果你临时要听别的，那没有办法，因为我这个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讲四教仪啊，我现在正在讲四教仪，那你临时要来要我讲五教，或者是要我讲这个五蕴师，或者是要我讲三论，这不行啊，我现在是在讲天台四教仪，你这个时候要我讲这些，我没有办法配合，因为我只有一个嘴巴，只有这么一个时间，我没有办法一时啊讲那么多东西的啊。我们是凡夫啊，是会这样子。佛说法不是这样，佛他是应机说法，有什么样的根基他就说什么法。这也就好像医师当医生的啊，今天来了什么病人他就看什么病，他不能挂牌说哦，我今天专治心脏病，胃病都不能来啊，肝脏病的不能来，因为我今天是看心脏病的啊，他不能这样挂牌。如果这样子挂牌，今天你挂说这个看心脏病的，结果没有人来看心脏病，那看胃病的来了你不看好了，那你今天就冠冕大吉了啊，不会发生作用。佛说法不是这样子，就是跟医师一样啊，他既然是个医生只要有病人来他就得看啊，您是什么病他就给你什么药吃，应当是这样，应病以药，应机说法。佛是应机说法的，绝对不会那么死板哦，只有三七日中说华严以后就不说啦，没这个道理。你只看这个华严经的最后一品入法界品，入法界品绝对不是在三七日中说的，因为他开头的序分里面就有舍利弗、目犍连那些声闻弟子，假如是在刚刚成佛的时候，哪里有这些声闻弟子啊？舍利弗、目犍连都是佛成佛以后第五年、第六年的时间才出家的，三七日中哪里有舍利弗、目犍连？由此可见，《华严经》绝对不只是在三七日中啊，而且《华严部》里面还有其他的教典呢，跟《华严通》同类的都收归《华严》。 从得道业到涅槃的这个49年说法当中，只要有华严的根基来了，佛就对他说华严，这就叫做通。所以华严不止三七日，一直通到涅槃啊，就是到了涅槃之前，如果有华严的根性，佛还是对他说华严。这是华严通以后啊，通华严时，第二路愿时，也就是阿含时。阿含时是小圣根性的人所见的境界，所听的佛法。您看阿含经，长阿含的游行经啊，一直讲到佛入涅槃，怎么可以说阿含必定是在十二年中说呀？阿含十二方等吧，阿含一定是在十二年中说吗？不见得，因为阿含经里面明明说到最后一页，佛涅槃的时候还有。小圣根性的人，如果他没有回小向大那些定性声闻，从成佛以后一直到涅槃这个49年，他所见到的通通都是声闻，都是阿含的境界，都是声闻的境界，他不会有大乘的境界，因为他的能力直到这个声闻的地位而已啊。那么像这种人，他始终所见的都是小教，都是小圣佛法，所以小圣根性所见的境界那么他根本就看不到佛出成道的时候说华严，他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那么根本不知道他在说法，也见不到那些天龙八部啊，所有41位法身大士，他通通见不到所以他如聋若哑。等到后边讲到这个顿教就会说明的。那么如果是声闻人，始终见到的都是声闻，都是声闻的佛法，他看不到听不到大乘佛法，那么可见这个阿含经也一直通到佛涅槃，不止在十二年，绝对不止在十二年中说。所以阿含十二别可能是大概如此，但也不是死板的十二年，论通通到佛涅槃一直通到佛涅槃的时候，还有小根的人只听到声闻法，这是阿含通。第三方等通，只要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里面除掉华严、般若、法华涅槃，剩下的通通都叫做方等，都是大乘，都是大乘经典。那么方等教典，它必定不是说我等到这个十二年以后才说方等吧。那么如果十二年之中这个成佛以后十二年中如果有大圣经跟进来，难道佛就不度他吗？时间还没到啊，您要听大乘佛法吗？我现在讲小圣经的，我在讲阿含经，要十二年，你要听方等经吗？你等到十二年以后再来吧。会这样吗？你想想佛说法会这样吗？绝对没有这个道理。他在十二年中如果碰到大圣根性，他照样说大圣法只是小圣根性的人不见闻不闻而已。那么方等也一直通到最后到法华涅槃，也不是说般若以后就不说方等教典了，也没有这个道理你不相信，你把这个藏经里面的方等陀罗尼经打开来看看，方等陀罗尼经就是佛在法华经以后将要 入涅槃的时候说的，那也是属于方等经你不能说这是归于涅槃或者是归于法华，但是它的教理不是这样的，教理是属于方等的教理所以这个方等论通也通到最后，通到涅槃的时候，所以方等通前通后不是死板的那么八年也不能说过了八年之后如果有方等大圣的根性来了要听佛法，佛所说的方等教典，那佛就对说不行啊，你怎么不早来啊？我刚刚说过了，现在是说般若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听不到方等了，因为我现在是讲般若了，或者是我现在在讲法华经了，或者是我在讲涅槃了你这个时候不对，这个时候来听不到了，哪有这个道理他也不是跟我一样啊，佛说法他是这个应机说法的，所以八年以后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声闻有这个方等根性，就是大圣根性的众生，要听这个方等教典，要听这个谈篇直角探大包圆的教理，随时就算绝对不是死板定在这个方等八，不是那么八年而已 般若经也是啊，华严里面就有般若的道理，华严里面就有般若，所以这个般若也通前，一直通到华严啊，华严、阿含、方等里面都有部分的般若的教理存在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有需要听般若教典的，有这种根性来佛就对他说，绝对不会说啊，你必定要等到22年啊，我在22年中我要讲般若，你这个时候来不行了啊，没有这个事情啊。应机说法，到了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那么这是般若通前也通后，为什么？怎么知道他通后啊？大智多论里面明明说啊，他说须菩提啊，在法华经里面听到举手低头都能成佛，现在在般若里面又听到说有部分人会退失，他怀疑了，所以他就问佛啊，请问佛，他说既然法华里面说是举手低头都成佛了，为什么这里又说有退的呢？啊，虽退是退一时啊，不是退永久啊，以后还是会恢复原状，退一时而已。所以般若既然是有说，那个时候就说了已经听过法华经了，可见这个般若也通到法华之后啊，从得道业到涅槃业49年无时不说般若，般若就是佛的究竟佛法啊，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说般若的时候，绝对没有那么死板，一定是在那22年里面说的啊。所以这个般若也是通前通后，法华经越显露边显露这方面来说，在法华之前没有公开选这个法华的教典，因为这是最后受具成佛的。但是法华之前在前40中，如果有特殊的根性，他要听法华经的，佛也是对他说，不过不是法华根性的人当时听不到而已，不见不闻啊，并不是说法华之前没有啊。法华经里面舍利佛明明有说，舍利佛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就说过呀，就是比喻品开头啊，我昔曾闻世尊说如是法，如是法就是法华经。如果不是法华经，为什么叫做如是法呀？这个如是就是指法华啊。那么可见这个法华之前也曾有讲过法华的道理，但是呢一般根性没有成熟的，不见不闻而已，不能说啊只在41年以后才说法华。不过公开宣布这个道理是在41年之后啊。那么法华也是通前啊，涅槃也通前。怎么说涅槃通前呢？因以涅槃得度者，佛就示现涅槃。所以涅槃经里面说，佛的八相成道啊，相相具有八相，八相成道里面每一项都具备八相。既然每一项都具备八相，八相里面第八就是涅槃相啊，啊，就是降生也有涅槃相，出家也有涅槃相，成佛也有涅槃相，转法轮无时不说涅槃，所以涅槃也就通前了，无时不说涅槃。涅槃是理呀，不要误会以为死了才叫做涅槃呢，涅槃之理随时都可以说啊。佛在菩提树下成佛就证到涅槃了，这个前面我曾讲过了。那么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啊，对佛说法的这个通义啊，这个所谓通五识啊，经文里面很显明的处处都能查到。一般人不注意这些道理，死板的执着这个五识的那个阶段，别五识的那个时间，所以发生很多问题啊。例如你如果去研究像尤其像楞严经之类啊，十卷的楞严经啊，古人解释经论呢，都喜欢叛教，总有叛教，无论他是天台四教或者是贤首五教，他必定有叛教。只是对这个楞严经的叛教啊，就是一个人跟你说一样。有人说楞严经是在法华以后涅槃之前说的，有人说他是在般若的时候说的，有人说他是般若以后法华以前说的 啊，那么结果大家就是生起很多的争执啊，这就是所谓台中毁了啊，毁案不明啊，不懂通五十啊，发生这个争论。月经文里面所说的，当时波斯匿王62岁啊，波斯匿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岁了，同年。波斯匿王62岁那一年说《楞严经》，第三卷里面有说明啊，第二卷。那么既然波斯匿王62岁，释迦牟尼佛也是62岁，欧含是二方等吧，22年般若谈。那么62岁正是佛成佛以后32年，正是在般若的时候。如果越他的年岁论判他是般若时，没有错，没有错啊。可是里面的教理不是般若，教理不是单是般若，它是多方面的。啊，因此之故，偶益大师，明朝末的偶益大师就把这个楞严经呢判作方等时的通方等，通方等啊，因为这个楞严经不是一个时间说完的，开头说的时候可能是在62岁，可是最后讲到琉璃灭世啊，那么琉璃王灭世家族，那是佛临江要入灭前几年的事情啊。啊，可见这个楞严经不是一个时间说完的。如果你判般若也不对啊，如果说是法华后涅槃前，那是变成五十不能收，五十不收了啊，不是属于法华，也不是属于涅槃，是法华后涅槃前那中间的缝缝里面，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不懂得通五十，对这个判教的时候啊，就会发生这一类的问题啊。那么这是举例，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教理呀，这类道理是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体会。这只是说明这个佛一代实教五十说法绝对不要死板看，不要看成死板的，认为一定是按照这个欧汉十二方等吧，22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7年，不一定是这样，不要死板看成这样的。如果一定要这样子看，那争执就大了，经常都会有争论。啊，这就是因为讲了这个五十的名义之后啊，同时要叙述这个通五十论，详细要明白这个通五十论啊，教观纲中里面说得很清楚。教观纲中啊，他把那个五十说法的五十八教的表列出来之后，接下去就是通别五十论，对这个通五十分得很清楚啊，就是别五十，也是越这个。最顿根的众生说的，最顿根的众生必定要经过这五个阶段才能够成熟，那他才要经过这五个阶段。如果是稍微立根的，也不一定要经过这个五十的次第啊。例如现代人读书也是一样啊，有幼稚园到小学，有小学到初中，有初中到高中，有高中到大学。好像死板的规定说是，哦，小学是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有的4年也有7年的。您按照这个普通一般通途的规定是这样子，假如他是特殊的聪明啊，最有智慧聪明的人，他读书读得很快啊，他就可以从小学5年级就进到初中去了。初中实际上读了2年呢，他就可以考进高中了。高中只读了1-2年呢，他就考进大学了。那么如果是这种人的话，你不能死板按照规定说，哦，一定要读3年，一定要读6年，不是那么死板。佛说法更是圆融无碍，更不会那么死板。所以这些死板的名句啊，年岁啊，不能看得太死板，免得发生错误。关于这个五十的道理讲到这里为止啊，下面第二八教啊，略叙名义分三段啦，第一总是说完了，第二别列，别列分2段，第一五十，第一五十讲到这里讲完了，下面就讲第二八教啊，看着这个四教仪的这个正文，第二八教就在最后一行，第一面的最后一行。 八教又分为两段，第一列名，列出八教的名目；第二义贤，用比喻来显示八教的意义。义贤啊，看出正文啊，看出正文。八教两段的第一列名，言八教者，顿、渐、秘密、不定。听我念的这个地方啊，自己点个顿号啊，不要念作顿渐秘密不定，不要念成一句啊，顿一点，渐一点，秘密也是一点，不定一句啊，顿渐秘密不定，这个叫做化仪四教，是化仪四教的名目。藏通别圆，这叫做泛法四教。每一个字下面都要有个顿号啊，不要念成藏通别圆啊，这是应当是啊，每一个字啊就是一个教，一个字就是一个教。藏通别圆这样子念啊，这就是泛法四教。那么这就是四名八教，到四名八教，这就是八教的名目，就是列名啊。八教分两段，第一列名，这就是列名。下文说，顿等四教是化仪，如是药方；藏等四教名化法，如变药味。这就是第二义贤，越比喻啊，显示这个八教的意义啊。现在先简单解释这个八教的名目。列名啊，列出八教的名目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言八教者，前面不是说天台智者大师用五十八教来判示释迦牟尼佛东游一代十教啊，没有不定的。那么五十说过了，现在要讲八教。八教是哪八种呀？八教者，言就说，这里所说的所谓八教是哪八种呢？就是化仪有四教，第一顿教，第二渐教，第三秘密教，第四不定教，这个叫做化仪四教。化法又有四教，教化众生的方法，化法又有四教，是哪四教呀？第一是藏教，就是三藏教，第二通教，第三别教，第四圆教，这个叫做化法四教，四名八教，这就叫做八教的名目啊。这个文字明白了，现在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什么叫做顿教啊？顿是顿超顿成，不必按照次第来的啊。所以古代的解释说，不从见来，不是按照次第的见字而来的，直说于大，直接说出这个大乘大，这个大圣的佛法，直说于大啊，无论越实越不，都是属于第一位，所以叫做顿。这个就是指的华严经，就是华严实啊，华严经、华严实入位啊，卤味啊，这都是属于顿教啊，就指的华严时。顿教就是指的华严时，顿时而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顿时而说华严，把他自己亲证的佛果的境界，顿时说出来，整个佛盘托出啊，同时在里面说出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修行的阶段。都是顿时而说，这句叫做顿教。华严经在化仪四教里面就是顿教。那么顿教明白了，其实讲渐教，渐就是渐次，引小向大，引渐引这个小圣根性的人，慢慢让他去向于大圣啊。那么这就是所谓渐次，先说小法。在小法里面得到利益了，再因他到大法 慢慢趋向于就近佛国，这就叫做渐。渐就是渐次，好像我们上楼梯啊，从一楼到二楼啊，那么这个楼梯不管它有十级二十级，你必定要一级一级的一步一步上去，不能用跳的啊，必定要按照次第的一步一步慢慢上去，这就是渐渐次。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啊调伏啊，使它根性成熟，最后才能听到这个就近成佛之法，所以这个叫做渐教。渐教里面包含三个识，就是阿含识，就是入愿识了，方等识，般若识，这三个识都叫做渐教，都是属于渐次的。那么因此这个渐教里面分成三种，就是渐初、渐中、渐末啊。那么这个你看看那个前面的表，翻过那个表对一对就可以知道啊，那个五十八教的全识总图总图啊，那里有表，一对就可以知道渐教它有渐初，渐初就是阿含识啊，渐中，渐中就是方等识，你看那个表啊，渐中就是方等识，渐后啊，渐次到了最后就是般若识啊，其他的暂时不用看了，你只看这个事实，对照那个顿渐，顿教就是华严识，渐初就是阿含识，就是入愿识，渐中就是方等识，渐后就是般若识，这就是属于顿教跟渐教啊，就前四识。法华涅槃非顿非渐，所以等到后边另外说，另外分出来说明。这是顿教与渐教啊。幻疑里面第三秘密教，什么叫做秘密教啊？当时佛说法的时候，大家都在听佛说法，同听异闻啊，一样大家都在听，听到的人呢，个人的了解的情况不一样。声闻根性的人听到佛所说的法就是声闻法，他没听到大乘法。菩萨根性的人听到就是菩萨法，就是大乘佛法，他没有听到声闻法。那他所听到的，个人所了解所得到的利益，彼此都不相知啊，彼此互不相知啊。例如说甲方听到的跟一方听到的，甲方所证所悟一方不知道，一方所证所悟甲方也不知道，这个叫做秘密。同听异闻，彼此互不相知。先简单了解这么一点点，然后再到了后边再说明啊。同听异闻，同一个时间在哪里听佛说法啊，但是听的人呢所了解的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情况啊，所证悟的境界不一样啊，但是彼此互不相知啊，彼此互不相知。比如说张三听到的，他所了解的跟李四的情况不一样，李四所了解的所证悟的张三也不知道，彼此同时听法所得到的悟证的境界彼此不一样，但是彼此互不相知，那就叫做秘密教。这个所谓秘密啊，就是彼此互不相知，不是什么特殊的，就彼此互不相知啊，就别说是佛在世了啊，只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说法也有这种情况啊，也会有这种情况啊。如果你们现在几十个人在这听啊，差不多可能有啊，彼此的心境不一样，听到所了解的情况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彼此同听异闻，所了解的不一样，所证悟的不一样，但是互不相识，你也不知道我证所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悟什么，这个叫做秘密教，这就叫做秘密教，是佛教化众生的一种的方式啊、这个秘密教。什么叫做不定教啊？第四不定教，不定就是在秘密里面互相知，同听一闻，同听一闻，大家同在听佛说法，但是所了解的所证悟的彼此相知，张三听到的他所了解所证悟的李四知道， 你是也知道张三的境界，彼此相知，这个叫做不定啊。那么彼此相知道的就叫做不定教，互不相知的就叫做秘密教。秘密跟不定啊，只有这么一点点差别啊。只要把这个情况弄清楚的话，后边的道理就比较容易了解。秘密是互不相知，不定是互相知。你也知道我所了解的是什么，我也知道你所了解的是什么啊。那么这就叫做啊彼此互相知啊。如果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的话，我再举我们最前的比喻好了。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吃东西啊，你也看到我吃什么，我也看到你吃什么，彼此都有的吃，吃的不一样。但是我看到了，哦，你是在吃橘子，我是在吃苹果，吃的不一样，彼此看到了，这个叫做互相知，这就叫做不定教啊。那么如果你在房间里面吃啊，或者你现在嘴巴里面含的什么东西，是高丽参啊，还是泡泡糖啊，还是口香糖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这个任何的东西啊，我看不到，看到你的嘴巴都在动啊，但动是动了，但是你嘴里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办法了解，知道你也在吃东西，但是你嘴巴里面含着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个叫做秘密教啊。不过的道理不是这样啊，你不要出去这样讲，那我就糟了。你吃口香糖啊，这是秘密教啊，太好笑了。你是吃苹果啊，这是不定教。我这是举我们现在最浅最浅的这个比方，让你容易了解啊。佛说话的时候，如果彼此了解的情况不一样啊，但是彼此相知道，那叫做不定教。彼此都不相知道，你也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你，个人所证的境界都特殊啊，这就叫做秘密教。这是化仪四教的这个名目，大概是这样子啊。下面说这个法华四教的名目啊，以后都是讲这些道理的。如果你不神懂的话，不妨暂时保留了，迷迷糊糊雾里看花没关系啊。有的时候雾里看花还好看呢啊。这个化法四教啊，藏教详细叫做三藏教。经律论三藏的名目很清楚，分得很清楚，三藏教。本来这就是声闻教，就是小圣教，声闻缘觉的小圣教。为什么叫做三藏教啊？等到后边法华四教再讲。法华四教里面有现成的文字，不必提早讲啊。简单说，藏教就是属于声闻缘觉的境界的教啊，声闻缘觉所学的教法，那就叫做藏教，声闻缘觉的小圣的。通教是通于大圣的，是三圣共法。太虚大师他把佛法分成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他那个三圣不共法呀，就是从这个天台的通教里面悟出来的。还有一句话，你得先明白的，简单说啊，藏教啊，虽然是声闻缘觉的法，里面也有菩萨法啊。他那个名目啊，叫做正法二圣旁化菩萨啊。你在笔记上写上这两句话：藏教正法二圣旁化菩萨，旁就是间，旁间。声闻教这个藏教啊，它主要是教化二圣人。正法二圣旁间教化最最顿根的见内菩萨，最顿根的菩萨，所以他旁间教化菩萨，正法二圣旁化菩萨，所以叫做藏教。因为它里面也有菩萨法，所以不能叫做小圣教啊，所以叫做藏教。藏教简单就是正法二圣旁化菩萨，你把这个名目先记好，后边的道理就容易了解，这是提纲。通教也有三圣法，通教也是有三圣法，不过通教刚刚翻过来，就跟这个藏教相反，翻过来是正法菩萨旁化二圣，笔记上这样写啊。通教啊，通前通后，顿根通前藏教，立根通后别圆二教，所以叫做通教，通前通后，彼此前后相通啊。那么它的教理的用意啊，正法菩萨教化三界内的初发性菩萨， 震化菩萨，旁间教化声闻缘觉的二圣人，旁化二圣啊。藏教是震化二圣，旁化菩萨；通教是震化菩萨，旁化二圣，这都是三圣共法啊。那么这个藏教、通教的名目分清楚了，还有一句话你要记好。藏通二教都叫做界内教啊，旁边写一个藏通二教都是界内教，界是三界，三界内的教理，三界内的教啊。后边的别圆二教啊，超出三界以后的大乘佛法是界外教，别圆二教是界外教，已经超出三界外的大菩萨的境界是界外教啊。那么后边的别教跟圆教啊，都是菩萨法啊，都是大乘佛法。别教、圆教都是大乘佛法，但是别教啊是独菩萨法，超出界外的菩萨当中，属于顿根的，比较顿根的菩萨。啊，就要先学习别教啊，所以别教下面的小注你写作独菩萨法，单独的独，别教是独菩萨法，单独教化菩萨法啊，因为它是别前藏通二教啊，它跟前面的藏通二教不一样，前面藏教、通教啊，它都是三圣共修的，现在这个别教完全为菩萨法。为菩萨说的法，这个叫做独菩萨法，单独菩萨才能接受的教理，声闻缘觉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叫做独菩萨法。这个别教就是独菩萨法，别前藏通二教，因为它里面没有声闻缘觉啊，这跟前面藏通二教不一样，又别后圆教，跟后边的圆教也不一样，为什么？它这里有次第。是个渐次的，所以他修的是次第三观，空假中三观他都能修，但是他修的是次第三观，有空而假，有假而中啊，他是按照次第来的，所以别教的菩萨他修的是次第法门啊，不能顿悟，不能圆融，所以跟后边的圆教又不一样啊，因为他是次第修正，所以又别后圆教，跟后边圆教不一样，别后圆教啊。因为是独菩萨法，就别前藏通二教，好好听啊、哦、啊，不要听糊涂啦，不要吃苹果啦，不要吃口香糖啊，这个不是苹果口香糖啦，别教别前藏通二教，所以叫做别前跟前面的藏通二教不一样，别就是不一样，不赶快啊，阿伯修香了啊、别前藏通二教，所以叫做别教啊、因为它里面没有声闻缘觉的这个教理啊、不是教化声闻缘觉，完全教化菩萨的，是界外菩萨，但是它是次第修正，它修行是按照次第来的，次第修正，因为是次第修正，不是圆融顿超，又别后圆教，跟后边的圆教不一样，次第修正别后圆教，字不必写得太多，次第修正别后圆教，这个笔记会做啊，不会做写得啰啰嗦嗦一大堆啊，这个中心点拿不到，没有什么作用啊，那么写多了写得来不及，耳朵听得来不及，结果两边都落空了，谁也没写好，听也没听好啊，假如写得来不及，索性就好好听算了啊，能够写的要写重点，只写重点，不必通通写，所以我没有办法写黑板，就是这样，因为都是名相嘛，通通都是没听过的，这些你都没吃过的啊，都是第一次听，那么第一次听当然听起来很不好懂啊啊，那你不能不学，不能怕难而不学，怕难不学永久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利益，大家是不是学佛想成佛呀，你要成佛必定要经过这些阶段，没有一尊佛不学这些教理的啊，那么因此之故你必定要好好的下番功夫啊，所以这是别教，圆教这很容易懂的，它的教理自断行为因果呀，通通都是圆融无碍啊，所以叫做圆教，这是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一佛圣法啊。那么《金刚经》说为最上圣者说，《金刚经》的最上圣就是指的这个原教啊。为为大圣，大圣者说，那个大圣就是菩萨法，就是别教。大圣就是别教，最上圣就是原教，懂得这个道理，这就比较好懂了啊。这是法法四教里面的名相，四命八教，这就叫做化仪四教、法法四教合并起来，就有八个教，又叫做五十八教，名目是这个样子啊。这就是列名，把八教的名目啊，把它列出来。说清楚了啊，那么下面还有越比喻来说明啊，喻贤就是越比喻啊，来说明这个化仪四教、化法四教的它的这个道理。那么越比喻说，那么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要不？现在是讲的这个八教，八教里面的列名啊，化仪四教、化法四教的名目已经说过了。现在第二喻贤，越比喻啊，来显示化仪四教、化法四教的它的这个道理，显出这个道理来。这就是正文里面写的，顿等四教是化仪，如是药方；藏等四教名化法，如变药味。这一段就是喻贤，越比喻来显示这个化仪、化法两种四教的道理。